朋友平安，在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邀请你收听赵约翰牧师师母与刘青牧师的对话，如何看待心理学，他与圣经辅导的区别，如何对待有心理疾病的人，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感谢神把一些战友，亲密的战友放在我们身边，大家一起彼此互相勉励啊，这也就是联盟的设立的主要的目的。
对
啊，但现在刚才你讲到一个这个现象是很忧心的，因为是在神学院和牧师在带头做这个事情，
对，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忧心。
所以一个牧者很重要，他如果在这个心理学圣经辅导跟解经正义解经上的看法是模糊的那他就带领一批人，他整个牧养的人就是往这一个危险的方向在走。
是
对，然后我们看到神学院的这个装备也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或者我观察到有些神学院他在辅导科目这一个 department
领域
他们就是讲心理学多过讲圣经或者神学这个是一个令人觉得非常忧心的现象。
对，他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
对，
我们有好东西他非得要交到世界上让他们来做帮助，那他就是刚才说的第二步就是这个世界 take over。
你
们在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信息，其实圣经没那么重要，我们是要根据这个一肚子苦水，真是。我也听过牧师来讲腓立比书，整个讲腓立比书也是用马斯洛的模式。哎呀，我心里想，马斯洛连心理学都不太喜欢，你怎么就把人家的垃圾都拿出来用呢？都不知道怎么搞的，跟心理学也跟得不紧，总是落后50年，你也不知道。
是，确实这个我相信上帝让我们来谈论这些教会的一些乱象哈，提醒弟兄姐妹要能够警醒，我们也不要因为他是神学院的院长或者很有名的
大师
基督徒的心理学家，我们就认为他讲的都合乎真理。我们还是要在圣经真理上好好的接受装备，有一个分辨的心，这样子我们不会受这个世俗化的潮流的冲击，我们也能够特别是牧者或者是从事这一个带领的人，能够把弟兄姐妹带往合神心意的方向。
对，所以我对你们的事工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因为你们是在培训教会里面的领袖，这些领袖其实都是在战壕里面工作的，就是真是接触打仗的人，他还不是神学家呀，不一定是传道人，但是他们是接触这些灵魂的人，
是
他们的这种生命的改变和他们所侍奉的人生命的改变，我是觉得是教会的盼望。人生命被改变，人有智慧，他们就会辨识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是，
所以你们的工作我非常感恩，我跟我太太对你们的工作非常感恩。
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自己或者是鼓励他的孩子去学心理学因为确实也是有一个帮助人的动机那一个基督徒去学心理学，那有些人就说万万不可这个是这个世俗的，这个不要碰。有的说这个可以去学，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在这对待每一个人来讲，他需要在真道上建立根基。这跟心理学不心理学有没有直接关系的并不一定，因为他不学心理学他可以被世界其他任何的东西影响。
对
的，对啊，所以他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非年轻人也好，他需要认识上帝，在认识上帝的救恩，认识上帝的恩典，认识在真道上长进来。那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其实很多的学问都可以学，包括哲学，你要知道哲学基本就没有上帝的，包括历史包括心理都可以学，但是因为有了上帝所来的智慧，你知道智慧的开端是来自耶和华，你知道从那边来， 你如果有了从上帝来的智慧，你基本智慧有一种能力，就是能分辨真假。所以心理学它所提出来的这些东西，你大概能够看出来哪些东西是属于真理的，哪些东西
需要分辨。
对对，需要分辨。所以它需要在真道上建立根基才行。
嗯，那这个心理学它背后的一个思想是，他们是无神论者。进化论者，
根基于进化论
啊、人文主义者，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啊、是可取的吗？可以参考吗？特别有一些，比方说啊、他是进化论者，甚至他们的研究是拿动物来研究，然后来推说啊、人的行为可以从动物的行为
的反应
啊、来作为一个结论。我们基督徒怎么去看这些进化论者、人文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们的研究的一些成果或数据，我们怎么看、
心理学最大的问题不是他讲的东西是完全错误，心理学最大的问题是他讲的东西太片面。比如说用动物研究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能不能通过一些动物反映出来？当然能了。
为什么、
但不
表明我们这个要问一下为什么。
比如说比如说我如果受到一定的 conditioning, 就是一定条件的反射、这种条件反射可以在动物里面反映出，因为它是一种生理的反应。
你的意思是说外在的刺激，
就是说有刺激动物反应了，那我们作为一个也是人，我们也会有类似的反应，是这个意思吗？
外在环境的刺激。
对，你通过对外界环境的这种变化，然后可以调整人对刺激的反应，这个是在实验室里面可以反映出来，在人的这个实验也能反映出来，但是这不表明人就是动物
啊，
人有他的有他的生物或者生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这种特征在里面，但是不表明人就只有这一个特征，人比这些动物要复杂的多。他对情感、对爱、对美、对道德的关怀，这些动物是没办法反映出来的。但是动物能反映某一些方面的关于人的行为，的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你如果要完全拒绝它呢，你就变得跟它一样的单薄了。所以应该能够看到它的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 experimental 真的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或者他的鼻祖之一叫做 B.F. Skinner， 他基本上觉得实验心理学，对不起，他对待人的这种看法，就人就是一个机器，那这种机器是比较被动，他受到通过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刺激，然后人的行为可以受到调整，那这个在动物身上有，在人身上也有，那他这样的一种解读呢，没有错，但是非常非常的片面，因为人不仅仅是属于只有他的生理上有这种受到刺激的反应而已，他会这种刺激做一些的解读，他会他有一些道德的情怀，他对人的关怀，他有终极关怀等等，这些是在动物身上没有反映出来，这也是这个 B.F. Skinner 就是是没有办法用实验的方式来完成的。那回到你的问题，他们所得出来的这些研究的成果，应不应该看？我是觉得可以参考。而且有些时候参考价值真的比较强，但是他们经常讲的话太过了，就是好像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他根据这一个然后他再发展出来讲的话，那个就小心了。
对了，这个已经是超出所谓的数据之外了，因为数据 所代表这个事实它其实能反映的东西是相当有限的，如果他过度的解读，他已经跑到对待人的定义啊，对待哲学的、对待神学的这个领域，他已经是 overstep， 他已经是超过他领域范畴之外。
再把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心理学研究成果稍微再 wrap up 一下哈，或者
总结一下，
就因为这个呢，我想我们把它再讲的再清晰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心理学有它的迷惑性啊，那对于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啊？你刚提到说啊，它的这个核心根基，当然这个有很多是 不合圣经的我妈拒绝，但是她研究的一些成果数据可以参考，
客观的数据跟研究结果
观察方面或者是一些数据方面可以做参考。那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既然他们背后是一个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进化论者，
他们去做这些研究，
为什么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参考的？这个背后的信念跟思想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参考？
因为他对一些事情的描述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嘛。有人讲到 facts are facts， 其实事实就是事实。他有多少人出现了这种症状，那这是一个数字嘛。这种描述不需要有任何的价值观啊、理念呀、来呈现的。那这种东西他既然帮我们把这个工作已经做了，那就感谢上帝了。
嗯，
但是他对这种东西的解读就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偏颇，有上帝智慧的人就需要小心。
嗯，你讲这个我完全认同哈，因为你这个让我想起以前呢，我读了一本英文书啊，就是提到这个自己割自己的这些人
自残
啊，自残啊，然后他就是拿刀子割自己。我就买了一本书，当然这是非基督徒写的，其实他就是提供他所研究的各种现象，不同年龄层的人他怎么样自己割自己，在什么情况，是痛苦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麻木的时候然后他会在私底下什么时候去割自己。其实这个就是他对这个现象的一个观察归纳那我觉得对我是有帮助，对我在了解这一群人上面是有帮助的。但是他其实没有办法提供答案来帮助这些人怎么样可以脱离这种割自己的瘾所以这个就回应你刚刚讲的即使他们这个是无神论者、人文主义者、进化论者，但是他们在观察上面客观的观察这些现象所做出来的成果，这些总结其实基督徒作为一个圣经辅导我们还是可以参考的
对，
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些人。
对，比如说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人在面临重大痛苦的时候，比如说家里人的死亡啊什么，人在经历这种悲伤，它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对，
这个哈佛一个研究，它就当然有四个不同的阶段当然每个阶段它的时间也不同，那比较拒绝啦，比如说接纳啦，然后等等等。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阶段。
是、
我没办法接纳，他没有死，我不太相信，然后怎么。我虽然腿已经断了，但是我还想去开车，我不向命运低头，然后这种就有不同的这种表现方式。但这种描述它的可信性强不强？当然强了，因为很多人的确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不是像他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经历的，也不是。
嗯，不见得。
因为你看圣经里面经历过这些苦难灾难的人，他的表现又各不太一样。
是。
那如果上帝如果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会让人的对待苦难的这种反应，他的表现形式会不太一样。但是这种东西可不可以来参考呢？可以来参考。哦，他可能现在是在拒绝的阶段，可能下一段慢慢他就会变成接纳的阶段，但也有可能他上来他都没有拒绝，马上都已经接纳了，也有可能。
对，
所以他只是一个参考，这种参考可以看也可以读但是他不一定必须的要成为我们的你叫他行动纲领或者做事的原则对，也不一定。对，
是
他的观察，比如说他说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就是重症的忧郁症他们有哪些症状，那这些症状不是通过一个人来看，这是很多很多的人来看，所以他们就总结了很多的症状，把这些症状放在一起，他说他这群人呢，他们大概是有忧郁症，而且他属于归类叫 mood disorder， 就是情绪上的一种情绪上的问题。那这些我对待基督徒来讲没有差啊，很好啊。但是他说这个忧郁症到底从哪里来的，就显得很单薄了，因为他开始对这个症状做一定的解读。那他的解读，你如果发现跟上帝基本就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的观察是可以看的，但是他的解读真的是要小心。
其实那讲到忧郁症呢， 形成造成这个忧郁症的原因其实是各式各样的啊，当然有的是生理上的，有的是价值观偏差啊，那有的呢其实是比方说我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啊，或者我受到打击，甚至有的时候是人的罪性，我想控制一件事情可是控制不了，所以原因其实是多样，很非常多样化。可是如果从心理学他们把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层面切掉了啊，也没有去考虑人的价值观是不是跟真理是吻合的啊，所以他在看人的，包括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抑郁症的这个造成的原因以及所能够给的帮助，其实是非常片面单一的。
对，他对待人的解释真的很单一。在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讲到医药的兴起，就是 psychopharmacology， 就是心理的医药学的兴起。它基本的一种假设就是所谓的这些 mental illness 或者 mental health， 就是心理的症状，基本就是生物型的。那如果是生物型的，那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生物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用 chemical， 用一些化学的制剂，用一些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这样的一种解决的办法显得非常非常的单薄。
嗯，
现在 psychiatrist 基本就是说只要给药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就是精神科的可以开精神药物的，对于这个抑郁症呢它基本上就是比较是偏向就是开药，但事实上开药并不能
真正解决问题，
它很多价值观偏差的问题，它罪性的问题受打击的问题其实是很多样化的，可是单单是从生理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非常片面。
对，
那我们讲到这个精神科的药物啊，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很想知道的啊，那你作为一个医生又是心理学的博士哈，你怎么看这个心理学里面研发出来的这些精神科的药物，包括抑郁症的药物精神分裂症的药物，躁郁症的药物，这一些你是怎么看？这些药物到底是不是有效，还是说这些药物根本是没效？有的圣经辅导会采取有的人的立场，说最好都不要用药物。
对，都是安慰剂。
抑郁症的药是不是都是安慰剂？那精神分裂症呢，可不可以用呢？躁郁症的这个药物有没有效呢？这个我想也是很多弟兄姐妹想知道的问题。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